Millions of people have lost weight with personalized plans from Noom, like Evan, who can't stand salads and still lost 50 pounds.
Salads generally for most people are the easy button, right? For me, that wasn't an option. I never really was a salad guy. That's just not who I am. But Noom worked for me.
Get your personalized plan today at Noom.com. Real Noom user compensated to provide their story. In 4 weeks, the typical Noom user can expect to lose 1 to 2 pounds per week. Individual results may vary.
以下节目包含成人内容，请在家长指引下收听。欢迎收听文化土豆，我是一看糯米。平时有 follow 苹果公司新闻的听众都知道，很多年来人们一直在谣传他们要不要生产电视机，苹果要不要收购 Netflix， 苹果要不要把迪士尼给买了。结果苹果最后还是选择了制作内容。 Apple TV Plus 是苹果11月1号推出的最新流媒体产品，一开始上线了4套美剧，而且今后每个月都会有一套全新的原创美剧上映。今天我们请来了正在内容创业的绝对是个妞 Alex， 阿姐、
Hello.
是叫阿姐对吧、
嗯、
然后还有现在换名字了叫是异世异色旗下的别的女孩的编辑阿丽 Alex。
Hello
Hello 两个 Alex。 然后今天其实就想跟大家聊一聊，我们选了3部苹果这个TV Plus 做的，谁知道他们叫 Plus TV 还是 TV Plus？ 然后
TV Plus
啊，然后他们做的美剧，我没有选的那一部叫 See， 可能叫看见之类的，因为它是一部好像是说有一个部落，然后他们都是瞎子，然后怎么怎么着，我就觉得和最近有一个电影都是他们听不见事儿，都是聋子，还是
是那个恐怖片？
对对对，我觉得和那个太相似了，我就把那个。就没看。那我们选的三部剧呢，一部叫 The Morning Show 早间新闻，还有一部叫狄金森 Dickinson 是这个美国诗人的相当于传记片，还有一个呢叫太空使命 For All Mankind。 我们要不要最开始先每人介绍大概的介绍一部剧，它讲的是啥，是个什么风格，这个剧到底想干嘛。
嗯，那我先说，我先说 The Morning Show， 就是早间新闻，是Jennifer Aniston 在《老友记》之后复出的，重回电视屏幕，然后参加这部剧。她演对手戏的是她当年在《老友记》Rachel 的妹妹，就是那个演员 Reese Witherspoon。然后她演早间新闻，我理解就是在美国，就是大家就早上起来打开电视机收看的那种啊。
Good Morning America，
对，
朝闻天下。
就是没有那么严肃是吧，然后有一些新闻你应该知道的、嗯、然后还有一些什么怎么做饭啦，什么卖了什么太阳眼镜啊，这些花边、嗯、然后他在新闻里面主播呢是他跟他的男搭档，是他们20多年一直来搭档，然后就被大家认为是 The American Couple 似的，但虽然他们都各自有家庭，但是第一集开始呢，就是这个男主播就是因为 Me Too 被勒令下台了。你干嘛这么惊讶？是这个你第一次听说还是这个词不能说？
没有啊。
嗯，对，
假装。
他下台了之后就只剩下这个 Jennifer Aniston， 他要告诉所有人说，哦，我的这个电视上的老公他就性骚扰别的女的，他下去了。然后同时还有另外一个支线，就是 Jennifer Aniston 这个角色呢也是因为人老珠黄了，这个电视网络也本来就想把它换掉，然后为了提升收视率怎样怎样，然后他就开始抓住这个机会，嗯，相当于重新掌权。然后他还提拔了这里是不是剧透了？
对，你都介绍的很详细了，不用那么详细啊。
哦、
就是他，你没有讲的是，他是一个正剧、喜剧、肥皂，他是一个什么？
他还挺正的吧？这个剧、嗯、可能是介于，我想想啊，嗯，哎，之前那个叫什么？《The Newsroom》
新闻编辑室。
对，《The Newsroom》和什么《Scandal》这种，就是大女主还有一些别的花边的那种电视剧之间的这个剧。
对，
嗯，
他的三个主角又都非常擅长演喜剧，所以尤其是那个 Steve
Carell，
对、
啊、
对，然后他的很多瞬间的确又非常有喜感。然后 Rachel、
哦、
那个谁直接说成了 Rachel， 那个Jennifer Aniston， 他也是他在歇斯底里起来的时候其实也是有喜剧效果的。
嗯，我是觉得他还有保持了很多像 Friends 时期的那个肢体语言小动作，
嗯、
比如说他站起来的时候，他就会手就搓一下他的衣服，嗯、然后还有撩头发的动作，就都很 Friends、
嗯。
我不知道他是刻意这样保留，还是这是他本人的那个肢体语言。
所以这个剧除了想讨论 Me Too 这个问题之外，还有别的企图吗？它是一个专门讨论社会问题的剧吗？
嗯，它会比较多的就是让你看到了这个电视台的这些这个主流媒体里面的权力结构，可能很多人都是棋子，
职场戏有一点，
有一点职场戏，然后有一点大女主戏。
OK，、嗯、好，那先到这儿，阿丽介绍一下。
嗯
For all mankind,
all mankind 叫什么太空使命哈，
嗯，
我还挺意外的，我一直以为它是这个就这个话题嘛，探索太空可能是非常直男向的，
嗯，
那当然这不是一个问题啊，但是只是意外在于它其实相当的 girl power， 它的这个整个的 setting 呢就是在1969年，当时第一个登月的不是美国人，而是那个苏联人。所以对啊，你想这个他的这个设定就让人觉得诶好像会不会是一个喜剧啊，黑色喜剧啊，但是其实非常正，他是算作 sci-fi， 算作科幻，但是他讲的是历史不是未来，所以他是一个 alternative history， 就是
有点像高堡奇人，就是讲日本人打赢了二战的、
嗯、
那有点像那种感觉哈、
okay. 对对，所以第一集他的名字就叫 Red Moon， 就是被红色势力占据的月球，然后就从这个起点，然后讲那个之后美国的太空探索。
嗯，
所以因为最早的时候好像应该是美国在登月之后，其实这个成就基本上就结束了这个叫什么Space Race。
嗯哼。
但是其实如果当时美国没有赢的话，他们可能会更有动力去更远的地方。然后这个剧其实基本上就是按这个假设来的。
啊，所以它是一个放在60年代末、嗯、可能后来进入到70年代、
嗯、
也是一个，它是一个以孵化道建成的吗？像 Mad Men 那种。
孵化什么？
孵化道，就也不叫孵化道，
回归当时的、
那
个、
对，是
那
种、
啊、
是那种 retro，
对 对, 对, 对、
啊，
他的那个制作水平非常好，然后整个的那个、
嗯、
你叫什么密藏信啊，还是服装、
嗯、
道具、音乐等等，还有
他的那个 girl power 是进入的比较晚吗？因为我看到第一集看了三分之二，
挺
也没意识到。
对对对，他大概是第二集的时候开始有一个 twist，、
哦、
是因为哎，这肯定要剧透了，但是、
嗯、
是因为。本来 OK 苏联人把美国人打败，然后第一个登月，然后在美国人拼命追赶的时候，苏联人又给他们第二次重击，就是他们把一个女人送上了月球、
嗯、
然后这个时候美国人就意识到 OK 我们也要有自己的女航空员，然后就那个牵扯出当时这是正史是美国历史上的确有一群叫 Mercury 13这样一群达标了的女宇航员，但是这个项目它其实是一个私立的项目，所以它后来这个钱这个 run out 了之后就没有再继续，所以想一想其实非常的难以想象，就是到目前为止其实还没有女人登月过，都已经现在了，
对对对 OK。然后所以这是一部历史其实讨论了挺多女性话题。
嗯，是的。
嗯、OK， 我来很快的介绍一下叫狄金森的这个 Dickinson 呢。艾玛叫 Emily Dickinson 呢，是读诗的人就知道是19世纪美国最重要的诗人之一。她是一个非常宅的宅女了。这部电影看起来是一个让我想起玛丽女皇，就是以前那个 Sofia Coppola 拍过一个的、
哦、
就是背景音乐都是 Billie Eilish 这样的、
哎、
然后、
哎、
对吧，然后那个有点就是一个怪小孩，其实把那个19世纪拍的跟21世纪一样，
对、嗯、他们穿了19世纪的服装，但是用的是21世纪的语言，
对、
嗯、
然后可能你第一眼看上去会觉得这个剧很潮然后很搞，我觉得在这个背后他还是想把一个女艺术家或者一个女诗人的她怎么自觉怎么觉醒，然后她怎么来面对一个完全不承认她天赋和不给她任何机会的社会做斗争的，我才看了2集啊，就是其实她还是想讲这么一个故事，然后所以我最开始是没有觉得这个剧是给我看的， 我开始是
觉得他会很 teen 吗？
对，我会，对，我就觉得他是一个那种 twilight 那样的、
嗯、
那样的剧。
对，
他其实里面有很多，对，很多美国高中的那种设定，有像开他可能是第几集的时候开 party 啊，
第三集开始有点 party， 没看完。对
对, 对，
然后最开始阿丽就说你想看 Dickinson， 然后我心里想哦，那好，我就看那个 For All Mankind， 这样大家都对号入座，就没想到。对，就是我还觉得
我都没看得下去 Dickinson，
我看下去了 Dickinson， 然后而且看 Dickinson 会让你稍微会觉得自己有没有一点问题，就是他把少女拍得很色情，就是萝莉
哪有色情，我怎么
没
看
过、
啊、第二集，
我看到第一集里面有百合戏啊，
嗯
啊哈，第二集也有、
嗯、
第二集就在床上了，
嗯
啊、
嗯、
女女吗，
对、
哦、
然后就是狄金森和他的嫂子，未来的嫂子其实是、
她闺蜜，
其实是他们发小，对对
对,
对、
哦、
现实中也是他们两个的关系应该是他人生中就很少的一个亲密关系了，
嗯哼，因为好像在那种摇滚音乐下面，导演就我觉得其实那个嗯 ，anyway，
没有人觉得，我根本没觉得色情、啊，
也不是啊，好吧，好，我们
你觉得这个剧是拍给那个 Billie Eilish 的粉丝群看的吗？就那个年龄段好像比较匹配，
有可能、
嗯，
我觉得在我们在这儿可能会这么以为，但是我觉得在美国来说，拍一个 Dickinson 的电影就有点像在中国，如果拍了一部关于。我也不想说是徐志摩，可能更出名的一个人，就是拍了一个杜甫李白的传记片，其实是所有人都会想，
嗯，
都会想看，然后也都会带着自己的设定去看，然后也都会吐槽。反正去拍一个这个名人是一个要准备被挨骂的一个选择，我觉得啊。
嗯嗯、
那我们简单的知道了一下这三部剧以后，我想问一下，你们觉得就是苹果来做这件事情，你们会觉得这几部剧他们和苹果的这种品牌形象和他的那种定位，你们会怎么看？然后我其实有点没有太看出来苹果到底是怎么对这件事情怎么想的，因为他最后还是希望怎么讲，想要人付费嘛，每个月来买，就是那些已经可能给亚马逊 Prime 或者给 Netflix 付钱的人，让他们来买。那苹果自己本身就已经有一个几亿的这种现成的用户了，但他们的现成的用户我又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是，你们怎么看？你们都是苹果用户吗？
不是
啊，
你不是吗？
我只用电脑。
哦
，OK，
没有苹果手机，
所以我都不知道，就是有没有合法渠道让你看到，就是比如说你在美国，他因为他那些所有东西都是需要苹果设备才能看的嘛，啊，
嗯，那但是在美国家里面用 Apple TV 是不是已经就是必备了？
没有啊，就是好 ，OK， 就一个即刻消息信息，就是好像是用 Amazon Fire 和那个叫什么 Roku 的那个卡也是可以下看 Apple TV， 可以装 Apple TV 这个 App 的。啊、
所以那用户付费是在于这个硬件上需要还是
软件、
membership？
不是，就是 membership
是订阅费
用。
他开始的推广就是说，你第一年买了任何一款稍微有点贵的苹果设备，他会送你、
啊。
但我觉得在中国他也不送你了，因为版权什么的。嗯。
我觉得我看的 Morning Show 就是，您不是之前想问大家觉得这个这些剧苹果不苹果吗？
嗯、
我觉得他好像还。我没有感觉它特别有苹果的那种像产品给我带来的那种气息，
嗯哼，
嗯，而且 The Morning Show 我就有一个感觉，就是他还拍的挺，他是女导演和女的这个 EP producer， 然后但是拍出来挺刚的，就是因为他在镜头语言上面，他会用场景移动的长镜头，就是展现出来在他们这个新闻编辑室的，从这个过道里面，然后进入每一个人的办公室，然后再出来，可能都有一些很长的，而且需要那些演员从头到尾一直在线的那些镜头的处理。然后但我觉得这个还挺传统的，就是以前那种比如说大制作、
嗯、
就是看你的卡司行不行啊、嗯、和看你的制作班底行不行，就会用这种手法，不太没有很新，但是就是感觉下了功夫吧。
嗯，
如果一定要说我们要倒推的话，如果你猜想苹果他们在制作内容的时候是用什么样的原则，那从这三部剧的话，我唯一能想象到的一点可能就是创新性吧。
嗯，
我觉得这三部都是有的，像阿姐说的这种、嗯、然后他对这个 Me Too 啊，还有像这个他又不是一个女版的 Newsroom，
嗯，
他其实对 Me Too 的讨论也非常的独到，然后都是一些就是目前为止没有人说到的东西，反正我还没有看到。
譬如说呢，
那等一下我们可以再聊、
哦、
就他对、
哦、
对、
嗯、
对 Me Too 的探讨，因为这个就是男主角等于就是一个一开始他好像是把自己当做一个受害者，他是被 Me Too 了，
嗯，
所以这个一直以来也是对 Me Too 最大的一个批评嘛，他就直接给你扔在脸上、
嗯、
然后让人很感兴趣看他怎么去收尾。然后像那个 Dickinson 他制作上的这个创意性我们刚才也说了，然后像 For All Mankind 他整个的这个故事的前提其实就是非常敢想，脑洞开很大，所以这一点上或许这个是你想要的答案吗？
对，就反正我觉得大家的回答和我现在脑子里想的就越来就是这个问题是不怎么好的，就是说好像苹果其实也无所谓啊、无非就是在市场上去找有什么好本子，有什么好的制作团队来做、
或者说作为一个他将来要在这个行业生存，他必须参与这个 stream war， 就是像迪士尼也参加了 Netflix Amazon 都在里面、那你在这个时候你不去占一片地盘，那你就要将来就会被别人吞掉。
但是我可能想说从苹果的角度讲，这是一个苹果是个很政治正确的公司嘛、然后你讨论 Me Too， 讨论女飞行员，讨论女诗人，我觉得这是政治很正确的。然后从我会觉得可能 Dickinson 那个更像是苹果用户，而且因为在美国不像中国只有年轻人用苹果嘛、美国不是老年人都已经用了几十年了，那他们中间我会稍微觉得啊，读 Dickinson 诗的人可能会是苹果用户，就是文艺青年嘛。然后我会稍微觉得怎么讲，就是 Jennifer Aniston 演的这个讲 Me Too 的这个话题，稍微以及那两就是和为了全人类的这个太空使命这两部剧，就是你去看简介是非常想看的，但是从我看了开头的一点呢，就会觉得好像没有那么满达到期待、这一点就是觉得比如说 The Morning Show， 我就会觉得他在一定程度上是有点模仿新闻编辑室，但是好像又没有那个做的硬，他又想把它稍微做的肥皂一点，我就会觉得好像那个 Jennifer Aniston 这个演员好像还不太，就有点出戏，说白了我就看他就有点出戏、就总觉得在看老友记、然后
你们觉得他演技怎么样吧，
就是现在就是专门聊这个什么早间新闻啊、就是不行
是吧
OK， 因为我看了一个，我记得他退出老友记之后拍了一个叫什么 Along Came Polly 的那种肥皂这种电影、就是一个 rom-com、反正他给我的最有标志性的一个他的动作，他永远都做的就是很生气，然后把下巴这样
气鼓鼓的，然后就、是的是的，
然后头他的头发然后
对对
就很 Rachel 的那个，
对，就 Rachel 太深入人心了，他有一点难再进入别的、
对，但是他的这个动作其实还挺符合他这个角色的、因为那个环境，我对那个 Morning Show 最大的印象就是看了一集还是两集，最大的感觉就是哇，为什么这里面每一个人物都这么讨厌，
是吗？
对，他没有在故意的塑造任何的英雄，然后不像那个 Newsroom， 他其实他
是、
对，他其实是怎么说呢？对、对于这个白左，像我们这种白左来说，对，就看了很嗨的东西，爽。但是 Newsroom Morning Show 他就完全没有，然后你会发现每个人其实层次都非常多。然后像即使是男主角女主角一上来他其实是有一点是作为反面人物出现的。
诶，我们你专门讲一讲这节目里的这个 Rachel 演的也叫 Alex， 他的阴暗面在什么地方、
他就是非常的，每个人都非常的 aggressive， 每个人都非常有攻击性、然后就会让你看到那个产业，这个新闻产业就是一种特别高压的 cutthroat， 然后每个人好像不小心就会被后面捅一刀那种感觉、然后
他也随手在利用别人。
对对，
他是在怎么利用别人？
他利用了 Reese Witherspoon 啊，然后他就、我管你是谁我就把你抓来用了，然后就是服务于我自己的这个目的。
然后我还体会到一种，我觉得他我可能没有看那么多，就是他在发生 Me Too 这个新闻的整个过程中，他其实是在和他的老板在谈新工资，可能下一年的合同什么的、所以他的脑子里也不停的在算计这件事情、就是说即便是他在说政治非常正确的 Me Too 的这个新闻的时候、他脑子里还是在想这个事情会对我未来的收入有什么影响。
对，
好像是哈。
对，
包括他们要不要采访那个他们单位那个受害者。
这到后来要采访受害者了是吧？
也是要算计一下我们怎么采访这个受害者，以他什么样的角度出现，然后对于我们的这个节目的转型是有好处的。那肯定不是为了说我给我作为一个媒体让一个受害者来发声，他们也在利用这个受害者。
我有一个阴谋论，我不知道你后来会不会 confirm 这个、就是 这个电台其实可能这个人力资源早就掌握了一些来自受害者的一些抱怨，他们选择现在这个时机来捅这个事情，就是想把这个秀给砍掉，因为他觉得这个女主播的工资太高了，或者是怎么，是有这个东西吗？
好像在某一集应该就是，反正就是每个人都是在。都不一定地位能够保住，
嗯，
像是他们 network 的老板和这个电视台的老板，可能也都在正在被别人，就是黄雀在后，在等着被人算计，嗯，所以你说这种，这个应该有可能发生的，
哦，
嗯，当然不一定是为了最终目的，不一定是为了害，不就是搞走这个女主播，可能要搞走更大的 boss，
嗯，
哦，
而且我也是后来看，可能看了昨天晚上看了最后就最新的一集，然后才有一点清楚意识到，就是他讲的除了说这个行业之外，他其实讲的就是这个环境，一个这样的工作环境， Me Too 的当事人或者这些被 Me Too 的女孩他们是怎么出现的，是他们怎么培育了这样的一个工作文化，让 Me Too 这些事情发生的频率这么高。
你指的他们是谁？
就是整个这个行业，比如说他们整个这个电台，
okay.
电视台，所以每个人其实都是 accomplice， 就是都是就是卷入其中的，
嗯，
所以当大家开始就这些事情开始被调查，然后大家开始思考的时候，才意识到曾经其实自己就是 play the role， 就是自己其实，
啊，
助推了这个，
对，或者是假装看不到，其实每个人你是一直都知道的，
嗯，
所以只有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大家才去反思这种文化，然后因为这种文化一直以来是常态，它也就是为什么好像 Me Too 一起来之后发生了这么多起accusation， 因为在一个常态的文化中，其实这些就是非常普遍。
那所以他是在一定程度上也想为，就像为 Steve Carell 演的那个男主播辩护嘛，要理解到他好像其实是糊里糊涂的就。
对，我觉得他处理的很妙的地方就是在于，就是我刚才说的，他的男主角居然是一个反面人物，
嗯，
但是他也从一开始他第一集的时候那个反应，我觉得很让我觉得很好笑的地方，就是他开始发飙，然后在那边哭嚎说我是一个受害者，
对，
等等的时候，
嗯，
其实就是那些认为被 Me Too 了的男人们
本人。
对，
就比如说 Weinstein 等等，哈维。
我心里想的是 Charlie Rose， 然后
对对
对，
其实就是我觉得
他
演的，就是，
他在大街上背个老太太纸说你个 rapist，嗯，然后他急了，我不是 rapist，嗯，我是 sexual misconduct，
对，
然后不一样。
然后他的嘴边的台词就是什么那个 I lost everything， 你 lost 什么了 ？OK， 的确他工作没了，他可能他老婆要跟他离婚，不是因为这件事情，是因为他的确是个烂人，
嗯，
但是你没有进监狱啊，你没有任何的法律后果啊。但是他说的好像自己就是，
嗯，
你知道，就是这种程度被夸大，其实也是一个，他就是这样的男性的一个写照，
嗯，
而且非常的入木三分，
嗯，
所以他们其实想传达的就是通过他的角度告诉我们这种常态，这种文化如何成为常态，然后像 Steve 这个男主角他是如何一步一步，就是如何成为了这叫什么施暴者，
嗯，
perpetrator。
所以到后来几集他会时光推到回到以前去讲之前，
没有，但是他中间现在就是在调查发生了什么，
嗯，
所以你会看到有一些 recount， 就是他是怎么发生的，
嗯，对，而且中间还有一个男主播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反思自己有没有迷途他女朋友，
啊，
那个支线剧情也挺好有趣的。
Okay.有趣，
嗯，
对，所有的男人就是都觉得岌岌可危，然后都怕自己有的是的确像那个电视台那个老板，他就是因为他有过这样的历史，所以他非常担心这个东西再调查下去的话就会查到他了，
所以让他来调查，
所以他在中间肯定也会，对，也会想去堵记者的嘴啊什么的，
就是这个 head of news 是吧，
不，
就是，
不是另外一个那个白头发的那个更大的老板，
对，岁数，
哦，还没出来，
那个，
okay.
嗯，
对，Head of News 也是挺有趣的一个人，一方面好像在说的全都是算计电台的利益，但是他说出来的话又让你觉得特别的正确，但是就不知道
说哪个，
就是从电影部门，从 Entertainment 部门调过来的，
是那个让 Reese Witherspoon 留下的那个人，
对对对对，
哦，
来挖他的那个，
哦，
觉得他就是来捣乱的，所以你搞不清楚他的属性到底是什么，就是非常混沌派的感觉，
从头到尾他都在看戏，他在别人在裹乱的时候，他说别拦着他，让他演下去，
对，然后他好像 Alex 也好，还是那个女孩那个什么 Bradley， 对他来说都是棋子，但是他在跟他们对话的时候又让你觉得特别的真诚，然后跟 Bradley 说什么他自己的妈妈是一个什么女权运动家，然后我其实非常相信女性的力量等等的时候，你不知道他只是说在借用所谓这个女权的这个大车，就这个 feminist wagon 还是说他是真心的、
嗯、
想从内部去做一点改革，只不过看起来用的是非常油腻的方式。
我以为他就是一个加州的这种很假的人，
对，一开始是这样的感觉、嗯、所以就是他每个角色层次都很多嘛，就还挺有意思的。
你这么说还行，那真的就是被因为其实我们开始的我们三个人商量说每个剧看一集嘛，然后自己再随便选、
哦、
想看的继续看下去、
嗯、
所以对我来说我就继续看下去了太空那一个系列、嗯、阿丽是看下了，
我除了
Morning Show
那两个都看了、
哦、那俩都看了、嗯、然后你是只看了 Morning Show、
嗯
啊、特别是在后来我又看了一集 Dickinson 再回去 Morning Show 我有点就有点不想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有点、嗯、就觉得相比之下好像就觉得稍微有点俗套，但是听你们聊呢我又觉得、嗯哦、我还是有一些人物我挺想听的。
嗯，我觉得他你说他有点 soap opera 其实是对的，但是他可能就是 要的就是这种效果，他想做的就是一个可能 camp 版的 newsroom。
对，
但也可能更真实一
点，就是要做的更大众化一点。
对
对
对
对。好呀，那我们就现在聊第二个聊哪个
Dickinson 呗，
聊 Dickinson、啊、好呀、嗯、然后我来稍微介绍一下第一集发生了什么。第一集我们其实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的狄金森还是一个 teenager， 然后他有一个哥哥，一个帅哥要和他的发小订婚了，然后他有一个妹妹比他长得丑也没什么才，然后他妈呢是一个喜剧人物了，就是在我为喜剧狂里面的那个金发的一个，就是 30 Rock 那个剧里面的那个、嗯、那个疯的那个人。然后他爸呢是一个一板一眼的有钱人，要当政治家了。然后他们家在 Amherst 麻省的这个镇上呢是一个有头有脸的人物，就看得出来这个狄金森这个女孩是一个很葛的女孩，然后他们家就要让她去挑水，然后去厨房里帮忙，她呢就想写诗，大概就是这样。然后她每一集其实有点每一集的标题都是来自于狄金森的一首诗的标题或者是里面的第一句话。第一集我觉得没有那么 typical， 因为他要交代一些背景嘛，选的那首诗是他写的一个我死的时候有只苍蝇在嗡嗡的叫这么一首诗，然后这首诗里边主要也描绘了一些他和死神的一些在什么马车里的对话、嗯、所以在第一集里是选用的一些他做梦的时候来讲的，就稍微有点生硬。但是第二集就是我看的前两集里处理的较好的一集，第二集的标题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火山、
嗯、
然后呢是把她作为一个女性和作为一个进入青春期的女性的种种压抑以火山为一个形容象征然后来讲出来。所以她在那一集里就是有一个去过蓬佩城的考古学家要来他们这个镇上做一个演讲，然后她爸不让她去参加这个演讲，因为说这是一个男人才能去的事情、嗯、然后她就和她的闺蜜去女扮男装一起去了，然后这些整个都很嗨，但是同时就是几条线了，一个他爸压抑他，然后呢他很担心他的闺蜜加女朋友要跟他的哥结婚了，然后他们不能在一起、
嗯、
而且这个时候正好是他和他的闺女开始探索自己身体啊或者是什么的时候，然后又碰到火山这个事情，整个这个干柴烈火的感觉是做得比较好的。如果每一集都能这样给你一个他的诗去进入他某一首诗的一个这个角度或者一个故事背景，即便这个故事可能是编的，然后从这个角度来说会对理解他本人的诗歌比较好、
嗯、
啊，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每一集都能像第二集做的那么到位。
嗯
嗯，
我是没怎么读过狄金森的诗。
我也没有，但是我就有一些朋友很喜欢、嗯、然后就看过两眼、嗯，他在网上有兴趣的朋友他是有一个什么 archive， 我把那个链接给一下。他一生中就只发表过十首诗，然后他死了以后、
嗯、
大家从他的抽屉里发现哇他有将近2000首诗、
嗯、
都是写在不同的碎片纸上的、
嗯、
然后这些纸基本都被扫描了、
哦、
然后就是他的笔记、
哦 okay、
然后他的诗里边有好多横杠写着 dash 就是你可以花一些时间去认他的笔记啊，反正我觉得有很多粉丝会去做这样的事情。
嗯，反正维基百科上对他的介绍就是也是让我，因为他人生太惨了到后面，所以
怎么讲
他一生没嫁，然后一直住在那个房子里嘛、嗯、然后而且到了最后几年，最后十几年二十几年基本就是不出屋的。
嗯，
哦，就像那个电视剧片头的时候不是也介绍了吗， 就是那个房间。
嗯，
他最后人生的十几年，即使有客人来看他，他都只是就隔着门在跟人家讲话。
嗯，
然后他父亲那个葬礼的时候，他都不能下楼去参加葬礼，就是他还是在自己的房间里。然后
是一种障碍，
应该是我们现在的那种什么那个 agoraphobia。
他就是agora 反过来的，对对对，广场恐惧症。
嗯，但是当时没有这种诊断了。
嗯、
但是他的在信件中跟友人啊，跟一些那个啊亲密的关系对象来往的信件中，又充满着热情，还有火花，所以
就觉得是九零后上班的时候都办公室一个人都不说话，所有人都在 QQ 上、
嗯、噼里啪啦、
嗯。感觉第一集的时候看起来他还挺。青春洋溢的、
嗯、
挺朝气蓬勃的、嗯、样子。
对，我猜想第一季会讲他的青春期这一段，然后可能第二季他会、
嗯、不知道、哎、我希望就不要再讲以后了。
为什么？
因为他的人生没有，就是没有一个任何的高光时期啊。他到后面就是他妈妈后来身体不好之后、
嗯、
他就是留在家里照顾他妈，然后他妹妹也没有结婚、
嗯、
所以然后他的诗也没有得到发表，就没有很多得到发表，而且得到发表的那些好像也是被非常heavily edited， 就是经过很多的编辑，
就是白人男性的修改，绝对不会写。
对，因为他的 style 太
不押韵，我帮你押一下。
对，他的风格就是在当时来看太超前了，所以觉得他就是其实没有什么快乐的时光，除了可能你现在看到的这段跟他的闺蜜滚床单。
那你们看了这个，你们会喜欢这个角色吗？
我觉得我不知道我会不会更喜欢一个他就是用十九世纪的语言来讲的这个剧、
嗯、
然后我不知道他这个刻意的让他流行化和潮流化和接近现代的这个用意真的有很就是更精妙吗？
我听了就是很短一段关于就是这个编剧创作者他的解释，他说他其实不是想说要让 teenager 喜欢看狄金森才这么做的、
嗯、
他说他因为想通过狄金森，因为我们对他的生命知之甚少，除了诗歌以外啊、
嗯、
所以他有很多空间，你就是知道有这些诗、嗯、有一个这么一个人，然后他而且是可能真的是就是女权运动到了很后期他才火的，那他就想用他来讨论当代的问题，但是我也没有、
嗯、
这个剧也还没完全演完嘛，所以你就得看他想讨论，我听他说他就是说想讨论一个很有才的人，自己知道自己有才，但是社会不允许他怎么成长。
嗯
嗯，他怎么好像真正狄金森做到的也很少，除了自己埋头创作以外。
嗯，他肯定不是一个运动家，但是他是诗人嘛。
嗯、对，
就是这个诗人这个 identity， 我就觉得非常特别。就像那个李诞，好像采访许知远的那一期节目，
嗯、
不对，是反过来，是许知远采访李诞，但是最后变成李诞很就是上风。然后他不是跟许知远说了一句话，说写诗谁不写诗呢？谁能不写诗呢？年轻的时候怎么可能有人会不写诗？但是我其实
我就不写
诗过，
对，我就意识到说写诗的这个就是这种 identity 这个人格，它其实真的不是谁都有的。
嗯，
真的是要有一种人才能成为诗人，才好诗人，就是那个敏感度，甚至可能会决定你的悲剧，因为悲剧的性格可能真的会决定你的悲剧的命运。
嗯，但中国古代在一定阶级上的人就都要作诗的嘛，对吧、
嗯、
然后哪怕上学都要写对联、
嗯、
也就是开始，只是到了我们这一代可能就
没有。我们国家的老干部也都要写诗。
对啊，老干部啊，对啊。
对对对，我爸也写诗。
对啊，就是都喜欢给子女送一点书法、嗯、然后
对
啊，
但是这种诗尤其是像那个时候的像浪漫主义啊，刚开始那个时候开始浪漫主义了嘛，十九世纪初的时候有
了吧、哦、对有了有了、
然后那个就是这种诗我觉得真的是在用自己的生命燃烧生命写出来的东西。
嗯，
而且他就从第一集不就是说的很清楚，他一生的他很多诗歌的主题都是死亡，他是一直死念很强的一个人，对他来说这个东西他就是一个究极的归属，所以从这一点上我只能是遥远的欣赏，但是我无法个人代入。
是吗？
对。
OK， 但因为你不是学心理学的吗？所以这种对死的、
嗯、
你说的这个死念这个东西是什么、嗯、是哪里来的？
死念不是每个人都有的，最原始的冲动，爱的欲望的冲动，相对的就是对死的冲动吧。
你说的是那种站在悬崖想跳下去，想象自己跳下去的感觉，还是另外一种东西？
就是在潜意识里面都有的东西，只不过在对某些人来说，他可能就和自己的这个欲念连接的更紧。
但是说到这个死，也是其中这个剧里有一段特别让我觉得这个女孩很可爱的，就是她有一个爱慕她的男生，可能以后也是个什么文学杂志编辑，就找她约稿，然后反正来他们家开派对的时候，就送给了她一把百合花 ，Lily 是百合吗？我也不知道。对，然后那个他就说，哎呀，这个是象征着死亡的。然后这个男的一下就很囧，然后他就抱过来了，说 That's my favorite， 就大概这个意思。对。
哎，其实这样想的话，他好像也这个少女时期，我倒是也有过。从这一点上，我好像是有一点代入。
有过啥？
就是这种非常什么死去活来的青春期啊。但是可能很多人来说，就是 grow out of it， 可能长大了之后他就没有了。Dickinson 对他就是没有啊、grow out of it， 但是可能你就是要在这个状态里才是能够写诗的吧。
你是看了几集阿姐？
我看了，我第一集应该是一边干别的一边看的。
你没觉得这个和你们做节目有很多共同的话题吗？就是
啥啊，
就是他爸他们家就是一个迷你的男权暴，就是那个男权社会嘛，然后他妈是一个这么没有觉醒的人。因为第二集他爸为了，因为他妈老让狄金斯去帮他挑水做饭，然后他爸呢就为了让女儿能够自己写作，就去请了一个
佣
人，然后这个佣人来了以后，他妈就觉得这是老公对我瞧不起我，觉得我做的太差了，然后就执意要把这个人 fire 掉，说我都能做。然后但是它里面我觉得调侃了两种，一种就是这个女人没有觉醒，另外一种也是一种我不知道是不是他们清教徒就不太还是怎么着，就是或者他妈的这个背景就很难用佣人，就是什么事儿都要自己做，哪怕就是
要证明他的价值是吗？
对，就我外婆有一点这样，就是保姆来了但是她还是要做很多事儿，她要指导那个保姆做事儿，她不能完全就享受这个
因为他自己就把那个当做他的工作了吧，就等于是
啊，对，你说的
对，
就是
虽然别人不认可那是他的工作，但是他对他来说就是。
所以说，在他们这个家里面，你看有三个女人，妈妈已经抢先把自己的位置找到了，
可以这么说，
对吧？然后他的狄金斯就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嘛，一辈子也找不着自己的位置。
对，因为给他的位置，当时那个时代给他的位置非常有限啊，就是成为像他妈一样的女人啊，家庭主妇啊，所以他不想选这个的话，
选这个就意味着得先结婚。
对啊，
但是他如果本来是一个比如说是一个酷儿或者是就有点 confused 的人，他就觉得很
对啊，就算他是直的。
我就记得看第一集当中，就是他每回要提到那个觉得这个狄金斯家里人说狄金斯你要准备嫁人的时候，然后他妹妹都很紧迫的问说，哎，我也要嫁人，你们怎么不考虑我？那后来他妹怎么也就是终身未嫁？
不知道，我不知道，我都没有去，我还挺意外的，反正读到他妹妹嫁了，
这是现实中 in real life。 对对对，对，里边有一幕我觉得他妹妹也很逗，就是狄金斯已经出去看那个男扮女装出去混了一大圈了，然后回到家的时候他妹妹在那儿织，在那坐着织围巾，然后突然就说，哎，我已经织了一天吗？然后他跑旁边一看，他那个围巾已经十几米了，他就说，哎呀，那接着织。
对对对，哦，对，我觉得是他妹妹说，为什么我也要嫁出去，他妈说你不要嫁出去，因为你水挑的好，所以你要留在家里挑水。
哎，
所以可能像他对那个剧里对 Dickinson 的塑造，他就是一个特别有现代感的女孩，所以可能放在那个时代下，然后你听到这样的话语，就是你的人生目的就是意义就是嫁人成为那个贤惠的老婆，才特别有那种错位感吧。
就其实说到这儿，我会稍微觉得看这部剧的那个意义和我希望看到的意义，就是说你在世界上要找到一个自己的位置，这个事情可能和是不是女人都没有什么太大关系的，就是社会总会安排一些让你可以很无阻力去占据的位置，就比如说去做饭啊，或者
对啊，父权社会就是这样，尽量减少女人的阻力，让他们乖乖的待在那个位置。
对，但这个和去念书当公务员是一样的。就是对于这不跟性别无关的事情的话啊，你明白我意思吧？就是你稍微想一想，你就会觉得啊，我在这个时候去做这件事情，是不是就相当于是狄金森他妹妹在家里织毛衣这件事情？我做它仅仅是因为它很容易和这是大家的期待。
对，如果你要改变的话，一定是要克服某一些惰性的，
对，
肯定有一条更容易的路在那里等着你走呢。
嗯哼，
就像是一个迷宫的话， 就是你在里面，像你是一个在迷宫里的老鼠，基本上你走的路其实已经都，你只能沿着那个墙去走。
嗯，
但是如果想走其他路的话，
你
要么
就爬出去吗？
对，或者是能把墙打破什么，
或者是实现自己的死愿。嗯，这也许就是狄金森为什么想
对对对，不干什么都不干，他也是一种抵抗啊。
对对对，
所以每天我就躺尸，我不加入社会，我不工作，我整个人就 check out， 我不参与了，是一种
阿里说的不是我。
我倒是我很想要这样的生活。
然后我们聊一下第三部剧 For All Mankind 太空使命。我以一个问题来问，因为我自己也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我本来以为这是有一个阴谋在里面，对吧？啊，你看一个冷战的剧，然后苏联在太空战争中走了，占了上风，然后美国人要疯狂的报复，然后他们会有什么。但其实首先苏联人完全不出镜，第二这个剧情的发展我也没有那么看出来和历史有什么那么大的不一样，就好像
所以他们哪一部分是编造，就是 sci-fi 的部分，就是不是历史的部分，就是你说那个女啊，不是女太空员吗？
几乎全都是，但是他有真实历史中出现的人，就是比如说当时 NASA 带那个带队的那个队长，他也是的确是一个太空员。然后呢像那些像 Neil Armstrong 啊这些人，他们也的确有啊，就是那个阿波罗11号，只不过是阿波罗在这个电视剧中就不是作为第一人登月的，而是第二支队。
嗯哼，那个黑人女数学家好像也是存在的。
哦，是吗？
去进了培训的时候，我不知道她在现实中有没有当宇航员。
Okay.
但是 NASA 有一个女数学家，前段时间还得了个什么奖。
okay.
是存在的。
在剧中不是他跟他关系很亲密的他的一个那个 family friend 吧，就是那个德国的科学家。
嗯哼，
那个他也是真实人物。
就以前给纳粹做火箭的，后来去。
对，
嗯，
对，我看到第五集的，现在已经把一个就是美国也成功的把一个女宇航员送上月球了。而且他表现相当不错，然后这个也是基于真实人物。
嗯，
名字稍微改了一下，在现实中本来是叫好像叫这 Jenny 还是什么的 Cobb，就是这个他的姓没保留了，然后把那个first name 改了一下。在现实中这个女性她是Mercury 13成绩相当突出，然后是多年经验的一个飞行员，然后有好几次机会差一点就能够上到太空，但是现实中完全没有去过。
嗯，
所以等于就是让人有一点想落泪的冲动，就是好像在给她致敬，而且她是就是今年去世了。
嗯，但我刚才那个没有完整问出来的问题，就是一个设置很狗血但是看着呢又觉得其实一点都不狗血的剧，是怎么让你一集一集想接下去看的？
就是你自己带入了一个女性的这个航天员的一个视角吧，尤其是就是当这个主题出现的时候，
okay,
我肯定就完全的对被抓住了。而且你会开始了解到关于这些女性在 NASA 的历史，因为 NASA 的这个航天员最早的时候他们的选择标准就是只从 pilot 中选，那就是从军队选。
嗯，
那女人又不允许被当兵，所以就是全部都是男性，所以这种结构上的这一层歧视打破它花了很久很久。嗯，一直到可能到了80年代才有女的航空宇航员。
嗯，就你没有觉得，因为我也看了四集啊，我看这个有点像看，我也不能说看韩剧，就是抓住我的其实是一些就是因为他没有一个绝对主角，然后你就看了大概有3-4个宇航员，他们在上班是什么样，他们家里他们老婆是谁，后来你又发现他们的老婆也卷入了，其中有一个老婆就直接去训练当宇航员了，就是一堆人物的家庭和工作的剧。然后我其实也就是逐渐对他们有点想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但是也没有哪一个线路特别想让我知道。
哦，对，现在对我来说最大的 hook 是女性的宇航员，这趴已经过去了。
啊，
然后在最新的第五集结束的时候，它其实时间是从70年跨一下跨了72年，而且是一个叫那个 space station， 就不是登月而已了。
啊，
而是说已经开始正式的，不就正式的开始月球殖民了。
哦，不是不是，他们要殖民月球。
嗯，对，然后这个东西也是属于为什么它是一个另类历史，就是如果说当时这个 space race 没有结束的话，其实一直是美国他们想成就的，就是殖民月球。 但是这个他们赢了这个 Space Race 之后就没有那个动力了，然后这个项目就一直是被搁置了
啊，所以终于要进入科幻了现在。
嗯，但是虽然这个是在剧中是72年，但是跟我们现实的时间的现在是照应的，因为就是好像我们就是从今年还是明年就要真的发 Space Station 到月球上，然后去有人居住的那样的环境。
嗯哼，
嗯，
哇，你好那个国际主义啊，都用我们这个主语。
哎，
你说的我们是说苏联还是美国还是？
我刚才说了什么
？For humankind,
for humankind, 对对对，
当然改成 humankind 会更好一点。
OK, 有趣。
哎，那我想这就是你们觉得，如果是要看在那个产业层面看 Apple TV Plus 的这个起步，它有要赢其他的流媒体的巨擘的趋势吗？
我会觉得 Netflix 其实走的是小众路线，就是以前那些大网络，就是 CBS、NBA、NBC 啊这些 ，HBO 就是走小众路线嘛，因为它稍微小众或者砸钱路线啊。然后因为它是又可以说脏话，我觉得 Netflix 就是去走更小众，因为它无所谓你，我每天晚上可以演很多剧嘛，对吧？然后我就可以少一点钱做很多很好的，就是为某一个小分众做就行了。但是我感觉苹果好像在量上它没有去走那种巨量的道路，因为 Netflix 花了很多钱去买其他的那些老剧的版权嘛，
对，
包括苹就不是 Friends 啊这些，
对对对，
所以
而且也说就是 Disney Plus 出来之后也有很多要从 Netflix 上撤掉的那些很畅销的，
对，然后好像 Universal 也有自己的啊什么什么的，然后我感觉苹果他们先这样做又会。苹果有点想走大众路线，其中我觉得一个就是 Jennifer Aniston 对吧，他们这个花了很多钱、
嗯、
就是还有 Reese Witherspoon 都不便宜这些人、
嗯我一直啊，提问一会儿可以说，我一直在想他们两个钱会一样吗，谁的钱多是吧、
嗯、那对，还有一个就是他们也是中年女演员代表了、
嗯、
就是还能接到这样的戏，然后对他们来说虽然他们也非常desperate 需要这样的 comeback
是，
但是还是有这样的机会，
嗯，
也还不错
的，对，
嗯，
对，然后第二个就是大众的例子，就是他们还签了 Oprah 嘛，和 Oprah 还好像还是个合作关系，就是 Oprah 会有一个秀会上，那我觉得你就它就是一个更大众的东西了嘛，就是在美国就是最大众的了啊，就完全也不走精英路线了，而且还有很多黑人观众也会看 Oprah 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就是他拿来挑战。其实说实话在 Netflix 里没有脱口秀这个概念，虽然有一些啊，但是它不像那种主流的电台会有每天晚上的 late show。
嗯，
那 Oprah 来了以后我就会觉得，我开始其实以为 morning show 是真的一个早间新闻，我就说、
嗯、
哦，他们有签了一个白天聊天的是 Oprah 然后又要报早间新闻，
嗯，
然后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他们就是想走一个比较大众的路线，然后他们还有一些幼儿节目，也有一个史努比的、
嗯、
动画片，我不知道上没上，然后还要做一个自然节目，就感觉他们这个布局有点像要搞一个 BBC 一样，然后、
嗯、
按理说是不太符合就是这种流媒体的潮流的，就是很多分众小节目、
嗯、
但是从苹果上来说呢，苹果又是那种感觉，就是我跟你说什么好你就看什么啊，然后选择少一点其他你不要管，
嗯，
从这个角度上好像有一点苹果、
嗯、OK,
对不起，我突然就担任起了产业解读的、
嗯、没有啊，我有一点好奇
对，
嗯 OK, 那好，我们今天进入编辑推荐环节，我们让阿丽先来。
嗯，最近在看一个日剧叫做我的事说来话长，然后他其实就是一家人的嘴炮，尤其是一对姐弟，然后他们俩的嘴炮就可以让人看得停不下来，然后他就是一个31岁的宅男，没有工作，从啃老跟妈妈住在一起，然后有一天他的姐姐和姐夫一家也因为家里在装修，就是搬回了老家，然后就是非常日常，主要是因为男主角是生田斗真，我还一直挺喜欢的一个男演员，他演过《源氏物语》、
okay.
他那个时候又是颜值巅峰，然后后来去年还出了一个他演了跨性别女性，就是那个叫什么细细缝
哦、
嗯，就是当时出来的时候，
人生慢慢疯。
对对，然后当时出来的时候，大家还都挺意外的，因为日本出了一部关于跨性别女性的片子，然后她演的也非常的认真，很棒。
对，
所以一直心里给她，她是我的白月光，所以她有新的日剧就去追了。
哎，你最近有在耽美的路上走更远吗？
这个是不会停的，但是最近好像没有课。如果一定要有的话，其实生田斗真他也算是我磕过的一对 CP。
OK，
他和那个小栗旬大家可能更知道一点，他们两个是
这三个字听过，
是吧？
Okay.
就是他们两个是非常非常好的家人一样的朋友。虽然小栗旬已经结婚有孩子了，但是他们认识了十几年吧。然后生田斗真是会去小栗旬家给他看孩子。
你说这个是 in real life 是吗？
In real life， 对啊，对啊，对，就这个两个演员的关系是相当的好，
okay.
就是那种小栗旬回到家，然后生田斗真会跟他说您回来了这种关系，
uh-huh.
就很好嗑。嗯，
好 ，Alex，
可以很多歪歪的细节是吧？我最近看到有一本书，其实它挺早就出版了的，然后还有一本看起来很土的中文版，它那个英文叫 Unfinished Business， 是一个它是希拉里·克林顿的请去当他当那个国务卿的时候，请这个叫作者叫 Anne Marie Slaughter、
啊、
是一个女学者国际关系的专家、
嗯、
对对，请他到在白宫当一个做一个很高的职位、
嗯、
然后她当时就是让老公和孩子在家，然后自己就每星期一跑华盛顿、
嗯、
然后星期五再回去，这两头跑上班。然后她当然就是一个成功的一个事业女性了，而且在这个权力的巅峰上做了非常重要的事情。但到后来她干了两年之后，她就辞职回家，因为她的家庭出现了问题，然后她的这个青春期的孩子就出现了这各种行为的状况，甚至被抓进去警局，然后就觉得他没有在进，他必须要回去做他的母亲了。然后他其实当时他做出这个选择的时候、嗯、他就觉得很丢脸，然后铩羽而归，然后也让很多人失望。嗯，但是他就在里面讨论了这个母职和育儿，包括男性和女性他们在家庭分工里面。嗯，他也说他可能也他之所以回去是因为他本来他在普林斯顿还有终身的教职，然后他要回到他做他终身教授的时候，他就能更 flexible 的处理自己的时间、
嗯、
然后他也在说现在的这个成功或者说是工作，你要是做得非常厉害的人，那你只能是每天24小时每周7天都在高强度的工作，无论你是男是女，你要当老板没有人可以躺着挣钱的，然后就都没有时间用在家庭上面。他也在探讨这种 work-life balance 也不光是女人的事情。
OK，
对，
我其实大学毕业的时候很想考他的博士生、
啊、
嗯，后来现在我有点就是觉得啊没考挺好的，幸好没考啊不，但是别的原因，因为我觉得他就是题外话，就是他是一个特别强调国际组织的，就是不管是政府还是非政府，一个特别强调 institution， 然后要在国际关系中扮演一个特别重要的角色。然后我又觉得最近几年大家看到的基本上每个国家都是强人政治嘛，然后连 UN 都站一边去了、
嗯、
然后就会觉得他特别生不逢时，然后他强调的这些东西你也可以说特别特别重要，你也可以说其实已经完全在很大程度上 irrelevant、
嗯、
然后他自己我也觉得有点淡出，但没想到是因为家庭的原因。 OK、
嗯、
我想推荐的是我们上过一次文化土豆的一位嘉宾方可成，然后他被网络暴力了，所以大家可以去他的那个、
嗯、
他的微博上，我有转他那篇微博，给他送去一些正能量的问候，然后大家去催催他多上节目啊。好、
嗯、好，加油方老师。
好，拜拜
拜拜
拜拜。
你想用阿基留斯的盾牌照亮正午的黑暗吗？文化土豆是一档由听众赞助的文艺潮流圆桌节目，目前有181位活跃赞助人出力支持。如果你想成为他们中的一员，请访问土豆官网 culturepotato.com。谢谢。
Mom deserves the best, and there's no better place to shop for Mother's Day than Whole Foods Market. They're your destination for unbeatable savings, from premium gifts to show-stopping flowers and irresistible desserts. Start by saving 33% with Prime on all body care and candles. Then get a 15-stem bunch of tulips for just $9.99 each with Prime. Round out Mom's menu with festive rosé, irresistible berry chantilly cake, and more special treats. Come celebrate Mother's Day at Whole Foods Market.